各位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宇宙光空中杂志，我是总编辑张连帝。今天我们又要来和深具洞察力的心理师作家魏芬卿来聊聊一个或许会让很多人感到好奇甚至不以为然的主题，那就是人生的困境多半是自己给的。当我们遇到心烦的事或者是困境的时候呢，常常会觉得是别人或外在环境造成了我们的为难。但是魏芬卿心理师却提出了一个截然不同的观点。究竟这句话背后有什么深意呢？又该如何解读以及面对我们人生中的困境呢？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魏芬卿心理师的脚步，一同探索心灵的自由与生命的清醒。芬卿好，欢迎你来到录音室。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总编好。
芬卿啊，当我看到你这次专栏的标题人生的困境多半是自己给的，我第一个反应确实是有些惊讶哈，就像你在文章里提到哈，很多人呢都会觉得明明是某位同事或者是他难搞的老板啊，或者是有一个失控的青春期的小孩造成自己为难嘛哈，让我感到难受嘛，
是
哈，气愤或者是伤心哈，怎么会是自己给的呢？你可以先为我们厘清一下，你在文章中指的说这个自己给的人生困境，它具体到底是指什么呢？
不过讲到这句话，我也要先讲一下，我是食人牙慧，也是有一次哦，我在不知道听什么的时候，然后就忽然听到有人讲这句话，那我当下第一个反应也是跟总编刚刚想的一样，他说一般我们都觉得我现在的难处就是谁谁谁给我的啊，或老天爷给我的，有人甚至会这样子想。对，但是我因为可能我又念的是心理学，那个自觉很快就切换过来了，因为其实我们的工作里面包含自己很多的时候都是在自觉，那我就马上切到自觉的状态，自我觉察的状态的时候，就突然觉得哎，这话说的真是有道理啊。因为我们心理学里面各种学派嘛，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认知行为学派啊。那认知行为学派它其实在说的就是在改变我们的认知嘛，
是。
那像我在演讲的时候，我也包含写专栏，我也都会提到 ABC 理论，好，就是 B 就是我们的信念，我们的信念会决定我们怎么看那个事件，
是，
然后进而带出我们的情绪嘛，
是。
所以其实套用这句话来看，这个理论来套用这句话的话，它就成立了。其实在讲的就是，很多时候在为难我们的其实是我们的想法。好，所以他那句话的原话的本意是在说，其实人生里面哦，我们真正会遇到的困境，其实真的没有到那么多。好，所以叫真正遇到，例如说有人是意外喽，生病啊，或是失业啊，那种真的是很比较影响比较大的，而且是很被迫的。这个是真的就遇到了，哇，那这是外在环境给我们的挑战。
是，所以你就是。提出来就是区分一个主观困境跟客观困境。刚才谈到那些是被失业，
对，
被什么风灾水灾，
被分手也可以，
被分手 OK， 这些都是客观困境。
对，
那所以你这边应该是比较具体谈到的是主观困境，也就是说
你主观上认为
自己的信念、自己的价值观或是自己的一些的想法套在自己身上的这种带给来为难自己，应该是这个意思对吧？
是
OK OK，
重点是那个比例原则，也就是很多时候我们常常会觉得我大部分的困难都是外在环境给我客观困境，可是其实我们如果从觉察反思的角度去往下拆解的话，但我后续会举一些例子，就往下拆解的话，其实我们就会发现其实很多时候那个困境是自己给自己的，那也就是说我们常俗话说我们常常放过自己，其实就没有觉得人生那么困难的。那我在听的当下为什么我会被打中，是因为当然这个道理我们都知道，但是在那个当下我也自己稍微检视了一下那一个当下我所脑海中在盘旋的一些觉得困扰的事情，然后就自己用这个角度去想一想，我就发现这大部分是我给我自己的困扰，我觉得我应该怎样，我觉得我接下来应该怎样，可是其实我不那样，我的人生还是过得好好的。
是是是，我想也就是 echo 一下，像我的女儿她在办公室就是会遭遇到什么雷包啊，雷包同事或者是很雷的主管哈，然后有一次她也是气冲冲的就回来说，她怎么这样，怎么这样，怎么可以这样子说，怎么可以这样对我啊，或怎么样？我就说她为什么不可以这样说？
嗯，
就是反过来，你你
观念上转一下，
对你转一下。他有他的表达的自由，他有他的情绪，他有他的想法，为什么他不能这么说？哎，他就愣住了。我想这可以就是有一点像
是回应到这个，
对对对，
我还可以举一个例子，刚刚热腾腾的发生在昨天，就是我昨天特地为我的4岁儿子请了一个假，想说啊，妈妈嘛总是觉得哇，不要让他做关在幼儿园，我要带他去什么一些科学教育馆，好那些走一走啊，我顺便要去那附近办一点事情。然后结果呢，因为原本一切都很好，就在我们要出门的那一刻，我跟他说，你去上厕所吧，我怕他半路想上厕所，没有包尿布了嘛。结果这个小男孩就开始跟我对峙了起来呢，就是他不上。然后其实我觉得必须要觉察，就是我昨天确实因为前一天没有睡饱，所以其实能量真的也比较低。
哦，你自己
对我自己的状态也比较低，所以那个耐心就变得比较没有办法那么想要那么多的安抚他，或慢慢讲。
对，
所以就讲了好几次他都不去上，我整个火也上来。
哇，
对，然后反正弄到最后呢，我就觉得好，那我们就先不要出门。
哇，这么僵哦！
对对对，就后来弄得有点僵，因为两个都有点这样子。好，那我这从昨天到发生事情过后，但我们和好了，然后我们也互相道歉，这样子。
嗯，
对，我跟四岁的小男孩互相道歉，
是很棒，好棒棒的妈妈。
所以妈妈不是不能生气，而是要觉察。
Okay.
就是说像我自己就会回头去反思这件事情，就是说如果这个过程跟结果都不是我要的，那那个时候究竟发生什么事情？
嗯，
好，然后我就自己在想说，感觉上好像那个困境好像是我的孩子给我的，因为他现在正在第一叛逆期嘛，就是很有想法有主见，你叫他做什么他就会觉得为什么我现在要这样做，我不想做，所以就是会觉得好像困境是我的孩子的第一叛逆期给我的。可是其实我自己在放在觉察里再进一步想，会觉得其实还有一个部分是因为我里面有一个想法，那个价值观就是我希望我可以工作啊母亲的角色兼顾，就是把它发挥得很好，我希望我可以当一个就是可以很好的陪伴孩子的母亲，
全方位的，
对，或者说很好的陪伴孩子的母亲，带他出去玩这样子。所以在那个状况下我有点太勉强自己了，因为我刚有个前提是因为我前一天没有睡饱，所以其实我那一天起来其实还蛮累的。可是因为那个信念，觉得我都已经帮他请假了，我本来就要去附近办事情，当然也不一定要昨天去了，但是我就会觉得我应该要把这件事情执行完，然后你看带他去科学教育馆多好，在那边可以学很多东西，这不是户外教学吗？你就开始有很多点点点了。所以我觉得是这个的潜在的一个压力下，会让我觉得这件事情怎么没有被完成，怎么没有顺利被完成，
对，
然后会让我觉得很懊恼，甚至又因此也觉得说很挫折，然后也就带出生气的情绪。所以我才说就在像这样子，就是说你看这件事眼下好像说哎，就是小孩拗嘛，你也可以把它归成这样。可是其实我自己觉察说，如果那个时候我在心理上放过自己一点，其实我们当下的张力就不会那么强了。张力不会那么强，我情绪不会那么满的时候，其实这件事情，搞不好我们各自冷静一下，还是可以再继续出去或怎样。对，所以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像我们日常的行思，有点像这样。所以像我这件事情，我就不会归因到我孩子在给我困难，因为平常来讲他也算是一个天使宝宝，他是开始有主见了，所以我就不会把他归因成说哦，这是教养上给我的困难。
是，哇，我觉得你真的是很会觉察的妈妈，
当下你要学以致用，我写的专栏学以致用这样。
对，真的很棒，太好了。那接下来就是说可不可以你在文章中也提到了一个女性的在工作上的对来谈者的这个案例哈。能不能聊一聊他这个案例是怎么样的一个故事？
对，其实这一位来谈者，其实我陪伴他非常多年的一段时间。那当然中间他有因为工作的变换，然后有停过，好，然后但是后来又接上了这样，所以我等于是看了他好多年。那 他现在比较特别是我们现在他比较是在海外工作，那我就一路来看他在工作里面的起起伏伏。
嗯，
其实他很认真，嗯，那但是因为可能他有个太优秀的手足了，所以就会变得他对他自己，加上他过去曾经在另外一个海外国家领得很高的薪水，因为那是那个国家的水准，所以他现在就等于对自己常常就会有一个很高的标准。好，那在这个过程里面工作上又遇到一些不顺利，那我陪伴他那么久，又知道他以前，例如说小时候天生特质是什么，喜欢什么，
嗯，
然后加上他原本的工作是什么，有什么样的专长，这些我都知道，所以我才会做一个比较完整的评估跟回馈。然后那时候我就慢慢看着他，我想说到一个阶段了，好，那总是也不可能一直在那边跟人家求职嘛。因为求职就是你要适应环境，而且薪水还不一定是你要的，所以我才会慢慢让他思考说，也许他这个阶段可以去考虑是不是可以慢慢走自己的路了。当然我前提是因为我在他身上有看到一个跟我蛮像的某些特质，那因为我是在三十几岁的时候脱离主流的工作的所谓轨道，好，然后开始去找自己的路，
所以他是一个就是说在这现在在这份工作里面，可是他又会不满，不满足，
就是，对，那个不满足不只是他个人的主观不满足，就是可能当然公司结构啊也有一些他的客观上的问题。
那主要就是说因为他之前有在国外的公司，那国外的公司跟台湾当然是有很多不一样的
公司薪水结构，好，制度啊，方方面面
氛围文化的这个对于管理，那整个都是不一样的，落差是很大的。
所以他的困难之一也碰到说他不是那么认同企业文化，就是种种都有，
对，对。
那当然公司也有一些他体制上的变化，所以未来可能也会有一些组织变动，就是有个不确定性。那你想想看，一个人在这里面，当然他要只是要领一份薪水的话是做得下去的，哦，但是我刚刚讲我在他身上也看到一些比较理想性的特质，就是说他不是只是一般的工作者，哦，他其实也有一些比较助人的那种心胸怀啊，等你知道太助人的胸怀在职场里面那个善良是会被无用
的，你
的
善良需要有点锋芒
对啊，就是，
一本书的书名也是 挺有意思，
为什么那么打动大家，
对对对
对，啊，
就是我们基本上社会上还是人善被人欺，马善被人骑嘛，
在职场特别是在世俗的职场它比较是走的还是比较是竞争嘛，
是，
然后所以确实我也看到他这个特质在很多时候，当然他不是处在一个很低位的状态，但是他的那个特质也常常会让他去承揽过多他不需要去做的事情，然后那就会变得很内耗，
然后又来找你，
对对，就周而复始
是是是，
那因为我的方式比较不是只是纯粹陪伴，哦，我常常说如果心理师现在只是纯粹做到陪伴，很快就会被 AI 取代了
没错
对 AI 被圈你的越来越好了，只是我们比较还我个人啊，就是还会带领我的个案里面还会有很重要是在我过去的生命经验里，我会比较知道怎么去重新定位自己，而不是只能永远以找下一份工作为一个解决方案，而是有一个比较是开创性的，但是那个开创性的路如果心理师本人没有走过那种开创性的路，他也不知道那个后面是长什么样子，那可能我刚好有这个经验的时候，我就是用这样的基础，然后加上他的特质，那前提是他有一定的过去的累积投资，所以有一定的资产的基础，好，可是我会讲到他是因为他其实在我看来因为比我那个时候要跳脱主流的轨道幸运多了，是因为他的资产这方面是稳定的，他也有一定的资产累积了，所以他其实是我们看来客观上来讲是有条件可以真的就是离职，然后好好的去做一个小型创业，然后因为他是个专业工作者，他如果他的前项专业的话，他也可以慢慢从那个点上去做发挥，然后用一个小事务所，然后慢慢的把他的专业做起来，那这是一条路，但是需要时间，因为你任何开创的事情都需要时间，但是他光是这个历程里面就会有很大的不安全感，
OK， 所以阻碍他的就是一种内在的不安全感，
对，就是从他看来他可能会觉得是外在困境，一般人在这个时候
就
会觉得
是分不清楚嘛，
就会觉得说环境啊，工作啊，我怎么这么不得志啊，就是好，就是命运的概念嘛，就是我怎么都没办法遇到一份我觉得很能够适得其所的工作啊，会感觉好像是外在困境的问题，
或者也会推到说，哎，这家公司的企业文化就是 不符合公平正义，也不符合我自己的理想。
对对，
是，所以他最后呢，就是说你一步一步一步的带领他是看到了什么？
其实我帮他看到就是说，其实我们刚刚有提到嘛，最大的差别就是到底是客观困境还是主观困境。那我看到以他来讲的话，客观困境固然是有的，但是他不是没有解法。
OK， 嗯，
有些人他如果没有资产，没有开创能力，他的解法只能找下一份工作。可是我们刚刚讲的，你下一份工作还是被环境决定你会遇到什么人事物嘛？那他的解法是，他是有办法可以去做自我开创，甚至那一条路他才能真的去长久的去累积耕耘，然后甚至才会滋养他自己，因为那是他自己想要的平台跟助人的方式。所以真的反而是长远可以滋养到他的，可是他一直没有这样的安全感。就回到他们讲的，他的内在困境会限制住他自己。
嗯嗯，
也就是说，我常常跟他用，不是以前有一本书叫 A Plus 嘛？
对，从 A 到 A Plus。
对，从 A 到 A Plus， 我常常也会用这个去用在我的諮商现场啊，因为我会用一些比喻的方式。我常常会跟他说，或是像类似他这样的来谈者说，你可能会觉得你现在的，包含你的经济条件啊，好，就是你的状态，你会觉得你是 A 减，
嗯。
然后你好像觉得你要不断的不断的努力才能到 A，
嗯，
可是其实客观来讲，你现在是 A，
是，
也就是说你够好了。
他还没有认识到这一点，就是
对，他的那个，所以这是我们刚刚讲的，他的主观的信念上觉得自己是不够的，
是，
也就有些资产但不够，
嗯，
不够，不够安全。
嗯，
好，那当然他的不够安全又里面他更深的原生家庭的议题嘛，那个经济安全感不是说他多要享受，而是有过往的一些议题，所以他那个不够安全就会让他评估他自己的状态，主观上就会觉得自己是在 A 减。那你可以想看，当一个人想，欸，光是那个减我们就知道就是一种匮乏感嘛，
嗯，
对不
对？
我光听起来都觉得
是
会觉得啊，我怎么还不够，哦，赚这样还太少，哦，我这样是危险的，
嗯，
所以是不是就觉得困难了？
嗯，
心理上就不会好过啊，
嗯，
你就觉得啊，人生怎么过得这样子，哈，乱七八糟的，不稳定，对啊，所以光是那个减，就等于是我们给自己的困难了。那所以，当我今天很客观的、平心而论的分析给他听，然后让他知道说，他现在真的就是在 A， 所以他任何再往下做的都是 A 加，也就是说，即便他没有再去找下一份工作，暂时先停下来，慢慢从基本的开始做起，做自己的一个微型创业。看似第一个月、第二个月没有什么现金流的收入，可他还是在 A， 因为他有被动收入。
嗯，
哦，那你慢慢慢慢，也许到有一天你累积到一个程度了，你的开创的有一个成果了，你就跳到 A 加去了。
嗯嗯，
所以他得要先意识到他不是 A 减，他现在是 A， 他才可能有一些安全感，让他慢慢开创，然后创造出 A 加。
嗯嗯，
好，
嗯，
所以差别就是在这里，就是光是他那个心理困难就不一样了。
哎，所以后来他就是因为你的这个跟他的分析，他就是
做这个转换，
有达到 A 吗？他有认
吗？
对对，他有认知到说其实他在 A 了吗？
其实哦，我常会把它形容成，即便是认知哦，我们假设走认知疗法，我也不会说啊，转念心更宽之类的，因为没那么快嘛，对不对？对啊，那个所谓转念，如果真的只是弹指一下，那很多事就解决了哈。
是是，没那么快。
对，所以我会把它形容成好像就是神经回路、脑神经回路的改写过程。
哦，
所以，
欸，这个形容很棒哎，
对，啊，
脑神经回路的改写，嗯，okay。
因为通常我们很多时候刚讲啊，我们对一个我们的观念会决定我们对事件是什么反应，然后会决定什么情绪。这个 A B C 的这个路径哦，是有些时候是 0.5 秒就形成的自动化思考，那叫代表什么？嗯，代表我们那一条脑神经回路非常的活跃，活跃到你不用去想它，它就走完了，然后反应就做出来，
嗯，
情绪就出来了，
嗯。
所以我们在做这个认知的一个行为的那个理论的切入的时候，做一个介入的时候，它的理论就是说，我们会开始让透过修改信念，然后重新去看待事情，
嗯，
然后因为你修改，例如说他刚刚原本的信念是我是 A 减，
嗯，
然后现在说我是 A。
嗯，
那我再用我是 A 来看我现在的处境的时候，如果他用他是 A 减，他看他的处境就会觉得反应就是觉得我真的过得很失败。你看我现在薪水这样虽然不错，但也不像以前那样，不像我手足那样，就是开始讲的都是那样，然后或者是说啊，工作这样，那 我要怎么样才能稳定呢？就是永远看的都是不足不足。
对。
但是如果他今天那个信念调成 A 的时候呢，我已经财务自由了。不管怎么样，我都财务自由了。好，这样的告诉自己的时候，那个安全感也会带出一种自我肯定感。
嗯，
哎，这个财务自由不是天上掉下来的，
嗯，
这不就是源自于过去的累积吗？
对。
那所以当你用自己已经是 A 的时候，你再去看你现在所处的状态，你怎么会告诉自己，哦，现在虽然不是那么让我觉得如鱼得水，但是不管怎么样，这也都是我过去努力的成果，所以我才能领着现在这样的薪水，或者是在现在这样的位置。
嗯，
我觉得这个客观上能够肯定自己是重要的。那在这个过程里面，这个脑神经回路就开始改写了，因为路径不一样了。
是，
那多改写几次，所以你要想，我常常把它形容用高速公路来形容嘛。
嗯嗯，
大家有没有去过那种乡下产业道路？
嗯，
它所谓产业道路，就可能原本是一片草。
嗯，
好，或是在那种山林里面一片草，那我们就会发现，哎，这边好像有一条路，哎，为什么在那个草里面一堆啊，跟比人高，可是这边就是有一条小小的人家走过的路，就是因为很多人走嘛，
对，
所以那个草就被压平了，就有一条路。
嗯，
脑神经回路我常会这样子形容，就是我们就是在开辟那个没有人去过的地方，它就是原本都是杂草丛生，所以它不会自动有一条路出现。
是，
那你要怎么让它出现？不断走啊，
一而再，一而再，再而三，
走，对，就是走，一而再，再而三。而你只走过一次，后来草又长起来了，或是草又复活了，
嗯，
所以你得要走，走，走，走非常多次。哎，我们现在是在对比什么？对比我们原本自动化的像高速公路，
嗯。
就是直通的那个原本的那一条自动化思考是像高速公路，直通看到刺激直接到反应，
是
好。那我们现在是在开产业道路，
嗯，
所以我们要从那个都没有人走过的那个路径里面不断的不厌其烦的一直走，
嗯，
他就是这样。所以我也不期待说我这样跟他讲过一次，甚至搞不好已经不是一次，但是我还是会保持任何耐心，让他知道说我只是提供你一个可能性让你思考，你只要开始想就好了，开始想，但我没有期待他要马上行动。因为我专栏中也有提到，就是实际上他在这些经济的不安全感里面还有一些切换的过程，当然也更涉及更早年原生家庭成长过程的痛点，
是, 是，
那所以刚好就是很切中的是经济这一块，
嗯，
所以我这方面又带着一个理解，我也不希望说我的这样的评估跟建议反过来变成他的压力，
对，
哦，所以在这个过程，他目前的状态就我会把它定位成还在拉扯中吧
，OK， 不过就是说有时候年轻毕竟还是有很大的本钱啦。
嗯，
如果对，因为我看到也有很多人其实到了50岁，
嗯，
到了比较年长的时候，
嗯，
或许就是转到你在专栏里面提到的，
嗯，
不改变比改变更痛苦。
嗯嗯，
那个时候他就会说够了，
就被迫改变了。
我不想再把我这些的经历，
对，
好，我这些我人生过的都没有为自己而活，都在为公司打拼。现在其实有蛮多人到了中年以后
是
才开始会说够了，
是
是
是
是。
那我们可以来想想看，那以前的觉得没有够了是因为碍于经济现实吗？有的人是他真的不得不要那份薪水，他就是得需要。那有的是也可能是他自己，特别是在财务自由以后，特别是他观念上放不开自己啊，
放不开了，
因为有可能那个困境是啊，我不能离职，我为什么要一直工作呢？对，那我们就要反问自己，那为什么你要一直工作呢？如果工作让你眼前这份工作让你觉得非常痛苦的话，
是，
那我们也许可以反问自己，对，那我为什么一定要在这份工作下呢？也许我们往下想之后，我们会发现放不过这个工作的是我们自己，
嗯，
不是公司不放过我们。
对啊，对啊，
对啊。那就说，
但是我们常常会想哦，哎呦，没有我的话，这公司怎么办呢？
那这就是很好的觉察。那如果我是那个心理师，我可能就会帮助去想说，哦，所以反过来来讲，代表你也很需要这份工作的肯定咯。
嗯，
对不对？这就是一个觉察，
没错，这个点是是是是。
那如果我们觉得，哦，我们自己听了也觉得，欸，是哎，欸，哦，那就至少你心里比较不会有被剥夺感吧？
对，
比较不会觉得说都是我在为工作牺牲。至少我也意识到说，原来我也从这个过程里面去肯定到自己的价值。那有来有往，心里就比较容易回到平衡嘛。
对，
哦，那也许当有一天这个工作 带给我们太大的压力跟痛苦，不管是人际各方面的哈。然后我们也觉察到说，嗯，我现在已经有生命已经有一些重心的转移了，我不需要再靠着做这份工作带给我价值感或自信感。那也许那一天就是你可以有意识的选择，那我不要了。
嗯哼，
所以你会发现还是要是那个觉察在先。
嗯，
你得先觉察你在这里面是什么让你在这里。
嗯，
好，那未来当这个条件不成立的时候，你才有机会脱钩。
嗯，
那没有觉察的情况下，就会变成什么？就会变成从头到尾都会觉得是环境的问题，然后这会让我们陷入一种被害者的那种位置。
嗯，
然后就会更觉得说，我怎么这么倒霉？我人生里面怎么都在怎样怎样为别人牺牲？
嗯，
好，类似像这样。那当有一天你可以离开的时候，哎，我们也不知道自己可以放下的去离开，就会觉得哦，是这个环境把我困住。所以你看，两相对照，就是一个到后面就会是一个很好的对比。也许眼下都还是在这份工作里，可是带着觉察跟没有带着觉察差别就不一样，心态也不一样。那所以我这一次的这句话其实用意就是要帮助我们自己去检视我们眼前的困难，一件一件的去检视，问问自己有哪些部分是我们真的可以透过我们自己，也许不是马上的转念，但是至少知道我们现在是为什么会被困住，然后原因也许有些是在自己的一个想法上。好，我再举一个例子就更贴切了，就是也是热腾腾的例子，就是我刚好有一个来谈者，他在选那个学校，
嗯，
国外的学校他都申请上了。他原本的想法是想说我只要有申请上就好了，
嗯，
他就可能选例如说申请了十家，他就可能觉得随便中一家都好，这十家只要有我有个国外学历而且是那个科系的学历就好了。结果呢就那么幸运，就让他都申请，大部分都上，然后所以他到最后他就要考虑前两志愿。
嗯，
那他就很困扰，压力之大的，因为
选择障碍了。先
他的选择障碍是来自于，这是很典型的例子，他的第一志愿的那个选择呢，其实他还要有英文成绩，然后第二志愿是不用再补考的。
嗯，
好，那他就为了要去补考这个英文他就很苦恼。
嗯，
好，然后就为了这样就是睡不着啊，然后压力很大这样子。然后我在跟他去聊的情况下才注意到说，其实以合适性来讲，课程的适合度来讲，以他未来的定位其实是第二志愿比较适合他。
嗯，
然后目前第二志愿也是他最顺的，就不用再自我证明英文成绩就可以了。但是为什么他后来反而执着于想要去取得第一志愿的肯定呢？其实有一个部分刚好就是因为他最近周遭发生一些跟同事之间的一些状况，人生里面的一些状况，所以他里面有一个需求是很需要透过进入这个第一志愿的学历光环来撑起自己的自信心，
被肯定，
嗯，就或者是自我肯定。
嗯，
哦，那所以我们这样几经分析之下，我就跟他说，嗯，这样听起来就是你主观上觉得你一定要这个学历，一定要这个第一志愿，不然其实客观上来讲，以一个例如说这两个学校拿出去，以他以后以一个那样的高度要去跟人家互动，有差吗？其实没有差，因为两个都是蛮代表性的学校。
嗯，
所以我才会说很明显的以客观上来讲，你选哪一个都 OK,
okay,
甚至以适合性适合度课程适合度来讲，第二个更适合。
嗯，
但是听起来你的主观上对于一个自我肯定的需求跟自我证明的需求让你紧紧抓住第一个。
嗯嗯，
他也认可。
嗯，
那你说哎，欸，他这个认可他可以马上说 OK, 所以我可以不要了。
没 有, 沒
有，對，啊，
还在纠结。
对，很合理，就像我刚刚讲的，就是这里面但凡牵扯到更深的一些安全感的时候，这都不是我们这样子一讲然后就崩。
對, 對, 对。
但是他至少知道自己怎么了。
嗯，
所以我最后也是告诉他说你还是可以努力啊，好，你还是可以去努力争取然后去做，因为这对你也有某些意义嘛。哦，我们也不能说那个心理意义不重要，哦，但是这就是我刚刚回应说，这就是非常典型的例子。你看他只要在那个自己的那一块跟自己讲说，那我也不需要证明，我都活到这个年纪还要证明自己给别人看吗？不需要，我也有其他的能耐啊，好，我不用急于一时，欸，是不是就松了一点了？
嗯，
所以这个困难就比较是他给自己的，
是，
他也承认，所以这个都他也承认，我也没有，
但纠结继续纠结，
对，
还没完，
对，就是那个心理的需求，他还是会去争取看看。我觉得 OK, 我觉得这都是一个过程。
嗯，
我觉得任何事情，我觉得心理学对我最大的通透就是，我们不会抓着一个正确，然后就觉得要导向那个正确，而是我们要去觉察自己的状态怎么了， 然后发现如果还是需要这样，那你就是觉察这个时候这个对你好重要，那你依然可以去试，只要不是作奸犯科犯法的事情，你依然可以去试。那试的那个过程都是回头来讲都是你自我探索的历程，然后在那个经验下你怎么做下一次的选择，带着这样的认识，我们比较看的是历程，比较重视的是这个，而不是你绝对只能哦看路，这边正确这边走，这样人生不是机器人。
嗯哼，
对，
哇，很棒，热腾腾的这个例子给我们蛮清新的一个提醒。
而且由此可见，这个这样的事情真的很常都在我们自己的日常生活发生。
对对对对，那你最后呢有提到，就是说我们日常中如果有十件事，
嗯，
好，那如果有七八件可以这样子做的话，会让我们轻省很多哈。这个这点，我想说也请你再来多加说明一下。
嗯，就是这在也是一个比例的概念哈。就是说，如果像我们刚刚像刚刚那样的一件事情，选学校啊，哈，你看像我那样跟孩子的互动啊，你看这都是我们日常生活中或人生的道路上会遇到的事情嘛。包括你刚刚举例，你女儿那跟同事主管的互动，这些东西，你看把它列举下来，假设这些都把它列为某一个人在一天当中遇到的困难，哇，那很快就被压垮了吧。
嗯哼，
对，
对。
那可是如果说十件事情里面我们至少有一些事情可以透过这些觉察，那就真的转念了。哦，那至少那个内在的负压力哦，负能量会少一点吧。
是。
那我常会说我们一个人的健康状态它是一个总量的概念。
嗯，
不是说我们都不可以遇到什么挫折或是困难的事情。而是当量太多的时候，我们会被压垮。
嗯，
然后就像我讲的，我昨天觉得睡不饱，我的能量就比较低的时候，我相对能够那个耐受力就很明显的减低。这个就是自我照顾要觉察的部分。
嗯，
所以我们在讲说十件事情，假设有七八件，就是代表那个前提是它比较不会往那么深的生命议题，好，那就可以解决了。那至少我们就减轻了那些负的能量的压力的时候，我们就比较有心理空间。再去消化那些剩下的两三件，那剩下的两三件会属于什么？就是我刚刚举例，例如说那个女性的来谈者，当那件事情是牵涉到更深的原生家庭创伤的痛的时候，那个痛就不是一个观念就可以转过去了，一定还是会有这种比例会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但是确实也不可否认，有一些真的只是很小的事情，
嗯，
然后可是我们就是为难自己，我不行，我就是一定要那样，可是啊，没那样又会怎样？对，就是真的也会有这种小小的跟自己过不去的时候。
对对，
那像这种小事呢，我们就轻放吧，把能量集中了放在那些真正要去对应的重要的事情上面。
是，我觉得这个需要智慧，还需要有觉察哈，
非常重要。
对，那可能就是说，我们其实可以常常这样子练习，做自我觉察，
对，
来帮助我们每天在生活的一些的小问题当中，我们可以把它区分的开来，这样我们就会更轻省的来过日子。
啊，所以蛮建议读的朋友有些时候可以自己有个笔记本或访问自己，好，就是说那件事情过不去。那就再问问自己，那个事件是什么？啊，多问自己一句，那是什么原因让我觉得过不去？就是不断的，当然要等情绪过后，慢慢抽丝剥茧。然后就像我昨天回顾我跟我孩子的互动，我也是慢慢去静下心来，一定要情绪先过去，才有办法去反思、去觉察，我才会想，哦，原来那个很想要成为一个很称职的妈妈的这个角色，这个信念会一直带着我。
嗯，
所以很多时候我也会跟我自己说。哦，在这一块，在妈妈这一块，我做得够好了，好，不用太勉强自己。如果像昨天那样子，我其实应该是要在家睡饱的，不是带他出去玩，让他请假的。对，所以这就是对我来讲，就是一个经验，
是
有觉察，你才有办法把那个经验当成养分，然后作为下一次再做重新做决定的时候的一个依据。那是不是人生困难就少一点？因为比较不为难自己了。
是是是，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很重要哈，因为我们可以常常用这样子的方式来让自己的生活更轻松，
是，
然后不要为难自己，
是，
这样子也不会为难到别人，
是联动效应。
对啊，是是是
是。
今天非常高兴啊，能够跟魏芬卿魏心理师来谈到这个蛮特别的议题啊。
嗯，
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再次感谢魏芬卿心理师的精彩分享，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希望今天的内容能为你带来一些新的启发与力量。
我们下次见，拜拜咯，
拜拜。